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是我们圣诞降临期特辑的第20天的信息，我们要继续的来默想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了。这个信息呢，真的是从小成为真儿每一次在恐惧、害怕、孤单、黑暗当中的一个安慰。每一次只要我想到以马内利，神与我同在这个事实的时候，再大的困难、再大的黑暗，都立刻会得到极深的安慰和缓解。所以真儿也特别的期待这几天的默想能够带给我们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一个极深的安慰和鼓励。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了。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恩座前，因为你爱我们，您甚至差遣独生爱子降世为人，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竟愿意放弃一切为了要得着我们。今天当我们愿意跟随您的时候，也求主让我们爱您超过一切，愿意为您放下在这个地上那些不值得我们去追求的，而是单单以得着基督耶稣为至宝。求主你保守我们下面的这段时光，全家人可以更深的来认识您，更多的来爱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先把本周的主题经文马太福音的第1章22到23节来读一遍。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再来读今天的默想经文，以赛亚书41章的第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的第6章37到40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今天我们的默想主题是，他所赐的一个
也不失落。
亲爱的小朋友，在您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过走迷路的经验，或者是走丢了的经历呢？珍儿自己虽然没有，但是由于我的父母亲他们失去过一个孩子，因此从小在我自己的记忆当中，我就知道走丢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如果一个孩子走迷路了，在没有父母亲陪伴的情况和环境当中，他该是多么的慌张，多么的失落。珍儿自己也有三个孩子，他们三个都是神所赐给我的宝贝。我还记得老二小的时候呢，他由于特别的活泼好动，所以我们常常都要紧紧地把他抓在身边，无论是去到哪里，都有一种担心他会走丢了的这种恐惧感随着我们。果不其然，在他三岁多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全家去一座美丽的小岛上度假。那个时候正值美国的独立日，也就是国庆节，所以那整个岛上都在庆祝。那一天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涌到那个小岛上，我们也好像很久很久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了。当天晚上还有烟火的燃放，所以有各种各样有趣的家庭的活动，孩子们的游戏都在以免费的方式进行着。您可以想象一下，在那样热闹的环境当中，一个本来就活泼好动的孩子该有多么的兴奋呢？这个时候呢，正儿带着老大老二就去玩一个蹦蹦床的游戏。我为了帮助六岁多的老大能够上那一个比他还高的蹦蹦床，就暂时放开了我老二的手，用力地把老大抱上去。转身一看，我顿时魂飞魄散，因为老二不见了。就在那转瞬之间，这个孩子能去哪儿呢？当时有各种各样恐怖的想法冲击到我的脑海当中，我就开始疯狂地大声地呼喊我的老二的名字，同时我身周围的那些大人也开始协助我来寻找他。但是居然就在这短短的不到几秒钟的时间，他真的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在人山人海当中。那个时候，一种从未有过的焦虑不断地冲击着我，撕裂着我。我心中不停地大声地在祷告，求天父怜悯我，可怜我的孩子，让我尽快地找到他，保护他，让他毫发无伤。同时我也迅速拨通了911急救援助中心的电话，希望警察能够协助我来寻找我失踪的孩子。没想到当我在电话当中描述我的孩子的年龄、身高还有他的穿着的时候，警察在那边告诉我说，他们刚刚看到了一个小女孩，这个时候他们正在安抚她，并且希望我很快过去接这个孩子。当时我心里面就好像一块巨石落地，然而因为我的眼睛还没有看到那究竟是不是我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仍然有一种揪心的感觉，心痛的感觉在撕裂着我。我飞奔着朝着警察所指定的方向跑去。就在当我远远地看见那穿着黄色小连衣裙的孩子扎着两个小辫儿，正在无忧无虑地吃着一个棒棒糖，我看到那正是我急切正在寻找的宝贝，顿时我泪如雨下，冲过去把他抱在怀中。当时这个孩子看到我的时候，他居然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把他手中的棒棒糖举起来告诉我说，这是警察叔叔给他的奖励，因为他非常的勇敢，走丢了也没有哭。而且当他看到哭得像一个泪人一样，像个傻瓜一样的妈妈的时候，他竟然懵了，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让妈妈那么伤心。就在这次的经历当中，我深切地体会到天父上帝寻找我们每一个失丧灵魂的时候，那种迫切，那种渴望，那种难受的心情。而一个走丢的孩子并没有办法深刻地体会到父母亲心中的那种痛楚。因此 耶稣才会用浪子回头的那个比喻，才会用寡妇的寻钱的比喻，才会用牧人寻找失丧的那只羊的比喻，来分享到底为什么神他舍不得我们在这个地上作为流浪的一个孤儿。他必须要亲自来寻找我们，并且他让我们知道，凡属于他的一个也不至于失落。今天正因为他的爱，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才要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要拯救寻找失丧的人。而天父赐给耶稣的每一个灵魂，他一个也不至于失落。不管我们散落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不管我们处在生命当中的哪一个阶段，或是黑暗，或是阴霾，或是污秽，或是罪恶，或是绝望，或是痛苦，甚至是死因的幽谷，他也仍然有办法遇见我们，找到我们，并且把我们缠裹好之后扛在他的肩上，带回父的家中。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正因为您的应许是我们一个也不至于失落，所以今天我们才有这样大的确据，知道你已经爱我们了，并且要拯救我们到底。谢谢主耶稣如此大的厚爱，求你帮助我们，无论我们今天的境况如何，我们都愿意悔改回转归向您，让我们不再活在自己迷失的那个光景中，而是愿意被您寻见，被您得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进行这两个问题讨论。第一，神会在任何境况中扶持保守我们吗？第二，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事实会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希望这个讨论能够让我们全家更加深刻地体会圣诞的意义。今天我们会继续完成我们这周的任务，就是圣诞花环的制作，用我们全家人每一个人的手印来制作一个圣诞的花环。在今天完成的花环上呢，您可以添加一些小小的红色圣诞果作为装饰，也可以画一个大的丝带结，或者呢上面写上你们家的名字，比如说我们家就会写成家圣诞2022作为一个纪念。好，非常的渴望您可以把您的杰作发照片来与我们分享。愿神赐福给您，祝福您平安夜平安，我们明天再会。圣诞快乐，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非常的欢迎您收听圣诞特辑，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要来跟您分享的是另外一个圣诞人物，其实呢是一群哈，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有几个，但是通常呢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东方三博士。东方三博士究竟是谁呢？他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又如何呢？他们与我们现今活着的人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生命当中学习到什么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内容。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着基督耶稣降世为人的爱，使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主啊，也让我们曾经是拜偶像的，曾经用各种各样自己的方法想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主，我们今天都能够将这一切放下，能够单单口称基督耶稣为主，因着信靠就能够蒙福。也愿您透过东方博士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抉择来提醒我们，来吸引我们， 让我们将我们生命当中最至宝的能够奉献在您的施恩座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正儿呢从小就成长在教会，所以每一年的圣诞节除了接受到礼物还有各种各样美妙的一些圣诞节的传统之外呢，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常常需要参与庆祝圣诞的各种各样的节目。那东方博士的朝拜呢就往往会每一年都如期的进行。在剧情当中，有三位博士身穿着宽大的袍子，头戴着烫金的冠冕，对着马槽里的婴孩呢展开他们自己的宝盒，旁边呢又有天使萦绕，温柔的灯光照着安静的马槽，动物们都乖巧听话地躺卧在一旁。还有呢就是没有台词的牧羊人，或者是干脆由孩子们装扮成的小羊羔，就这样形成了一幕非常温馨非常动人的圣诞节的对圣婴的朝拜。如果这就是您对圣诞节的印象的话呢，今天正儿不得不很残忍地打破您的这一个错误的概念。其实东方三博士并没有出现在马槽，并没有出现在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天晚上，是他们后来找到小耶稣的家中才真正的第一次敬拜了那降世为人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即便是我们传统的教会的圣诞节的演绎和敬拜，其实很多时候也不符合圣经当中的记载。所以我们今天需要重新的来思想，那究竟三博士是谁呢？他来敬拜上帝是什么意思呢？究竟他们所献上的礼物意味着什么呢？而且他们的整个寻求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一些什么样我们可以效法的功课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其实三位博士啊，用中文的翻译呢，就是贤士，就是聪明人智者的意思。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里面记录了他们与基督诞生的经历和关系。让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二章的一到十二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看到底这三博士是谁呢？因为马太福音第二章提及了他们，所以他们就得以流传千古，而且还有一首著名的圣诗叫做三博士歌 We Three Kings 哈，这首圣诞颂歌呢也被传唱，就是三博士的这个概念融入了大家的集体意识当中。几个世纪以来，在人们传讲的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里面，这三位博士已然成为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的人物。但是究竟他们三个是谁呢？我们真的了解吗？在这个生动华丽的故事情节背后，到底是否掩盖了马太福音当中原有的那个深刻含义呢？我们必须要重新来审视这一个记载，并且认识东方博士他们的真实的身份，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明白这几位使者在宣告福音的过程当中起到的至关的作用是什么。实际上三博士呢是异教的占星师，也就是我们知道他们是占卜的，透过去考察星星来对人间的事情做出占卜来，所以其实是一个拜偶像的异教之风。他们是占星师，而且透过占星师 那很多很多的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宗教呢，就想要得知自己的未来，想要得知自己和神明之间的一个关系。事实上我们知道，神可以使用异教的这个占星师来开启对这个世界神圣君王的一个敬拜，这个对于我们后世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一些异教之徒用异教的方法，拜偶像的方法，神不喜悦的占星占卜的方法，居然也探测到了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个好消息。神也同样的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让他们真正的意识到这个世界唯一的君王是谁。所以我们要明白啊，对三博士的了解，我们要重新的来定位到底他们是谁。我们要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呢，其实并没有提到一个具体的数字，没有说到具体有几个人。其实有三博士的这个想法和概念呢，是根据他们所送的礼物，黄金、乳香、没药这三种礼物的数目，就推测出说他们是携带礼物的三个人，因此也就有了后世所传讲的东方三博士。但实际上圣经当中并没有清楚的记载到底有几个人，不过我们知道这一定是复数，是有好几个人。这个数字的确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他们是在那个世代当中人人所尊敬的占星师，而且在希腊文里呢，形容他们是 Magi， 就是 Magus， 就是希腊文 Magus， 其实就是魔术师的意思，就是会行魔术的人。那这三个神秘的人物究竟是谁呢？我们明白占星家和解梦师其实是在那个世代一个非常普遍非常常见的一个拜神祭祀所需要的职分。在希腊文单一礼书的第二章当中，就是与古巴比伦的巫师和智者是同样的意思，也就是当单一礼要为王解梦的时候，那他的职分就是 Magi，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东方三博士的这个职分。了解了这东方三博士他们究竟是谁，他们是什么样的职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他们其实拜访到耶稣的时间呢，并不是圣诞节的当天晚上，并不是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的时候。结合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叙述，我们可以将整个圣诞节发展的次序如下的编排，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后，有天使向牧羊人显现，然后耶稣就受了割礼，进入圣殿把孩子献给了主。在这个时候东方三博士才前来拜访，然后呢，他们一家人才逃往埃及，在拿撒勒重新定居下来。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当三博士来朝见耶稣的时候，小耶稣已经是在家中了，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婴孩，而是在马太福音当中描述的孩子。他是一个在母亲怀中的孩子，并不是马槽当中的小婴孩。那为什么这些博士透过观看一颗星星就能够决定说他们要去耶路撒冷寻找这位已经出生的犹太人的王呢？我们要思想到底他们看到的这颗星向他们指示的是谁，指示的是什么呢？在赞美诗歌当中描绘这颗星星是指向西方，不断发光，直到朝见主真光。那指引博士们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这一颗星其实不同于任何的一颗发亮的星星。那在古代，星象呢常与一些政治事件，一些巨大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希律王为一颗星星大动干戈，其实并不仅仅是出于他自己的妄想，而是因为星象反常的出现的确是意味着政局将要发生变化。东方的这几位博士在解读星象方面是专家，但是这颗伯利恒之星是如何指引他们去到耶路撒冷的，圣经是非常有力的一个解释。我们要明白，在希伯来的圣经当中，巴兰的预言是关乎政治的几大重要预言之一。在民数记22章到24章的记载当中，摩亚人巴勒招来异教徒巴兰，诅咒以色列人。巴兰会说咒语，行占卜。他从东方来，被斐洛称作是一位 Magi， 就是东方三博士的这一个职分，就是占星师的职分。而这位贪恋钱财的异教徒预言家却祝福了以色列人， 预言将会有一位救世主和君王要降临，记号就是一颗星星。在民数记24:17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亚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这位将要降世的救世主也被称为雅各之子，将要统治多国。哇，我们看到民数记24:17里面所使用的一个动词非常的重要，就是有星将要升起。而马太福音2:29当中也暗示到，这三博士看到有一颗星正在升起，这便是源于民数记24:17当中所用的这个动词。马太并没有指明说这一颗是一颗超新星，是一颗彗星，或者是行星，或者是任何其他超自然的现象，只是说这颗星升起并且出现了，就是巴兰对星星的预言终于应验了。所以简而言之，在星象的这个预言当中，其实东方的博士他们早就已经在等候了，他们知道星象与政治息息相关，所以他们就十分的关注。而当伯利恒之星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观察到，立刻就开始出发来寻找这颗星星所指引出来的新的王，新的世界的格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并不是要告诉所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说是基督徒也可以占星，基督徒也可以占卜，而是告诉我们说，实际上东方三博士他们看到的星星其实是成就了旧约里面的一个预言，关于基督降生的预言。因为基督是创天造地的主宰，当然他的降生，所有的天地万物都会同样的让我们看到他的全能，他的特殊，以及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这个事实。所以无论是我们从占星学的角度来说，还是从一个先知的这个先知应验的角度来说，我们都要知道本身他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指向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东方三博士利用了古代的占星术而占卜出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日，而是他们透过观测天象，透过认知宇宙的奥秘，来有机会朝见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因此这一点是我们需要牢记在心的，并不是因为现在我们仍然还可以去做这些占星啊、卜卦呀、算命啊等等这些神不喜悦的事情。因此我们知道，三博士他们来寻找耶稣的时候是凭着信心的，不辞劳苦的去寻找，他们也是凭着神所创造的新的启示来寻找，同时呢，他们也是按照圣经的这一个预言的话语，圣经的刚刚我们所讲的民数记当中的预言，透过神的启示来寻找，更加的是透过神的这个神迹奇事、天象的变化的彰显来寻找的，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是所谓的这些先知或者是占卜的人，他们已经算到了耶稣的出生，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只不过是参与在了一个预言应验的经历和见证的过程当中。
Thank you.